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使徒行传》第十课。第十课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二，我们的题目是信徒得救的过程，信徒得救的过程。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遍，《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七节到四十二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首次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永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不禀祈祷。这一段的经文，多数人所注意的就是哪一天3000人受洗的事。但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这3000人受洗，那是一个结果。在这个结果的前面，还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论到一个人怎么样从不信耶稣基督做救主，到相信耶稣做救主的一些过程。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人要蒙恩得救几个很重要的步骤，它就是过程。首先，一个人要蒙恩得救，他必须听到，听见正确的救恩信息。一个人一定要听清楚，耶稣基督是人类独一的救主，一定要清楚听见耶稣基督怎么为人成就了赎罪的救恩，又从死里复活，怎么样胜过魔鬼撒旦，怎么样释放人从魔鬼的手下出来。这个救恩必须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在魔鬼的手下，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假如没有告诉他们耶稣已经打败了魔鬼，胜过魔鬼，而魔鬼跟罪恶对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徒毫无功效的话，很多人常常不敢信耶稣，因为他们怕魔鬼撒旦还会不断的管理他们，干扰他们，或者不让他们信耶稣。所以我们要帮助一个人信耶稣，头一步一定要把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 耶稣基督打败魔鬼撒旦的权柄，这个重要的福音信息要讲得清楚。我在前一章还是前一课里面谈到圣灵充满，彼得单单解释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耶稣基督的死跟耶稣基督复活，就是这个原因。一个人信主必须清楚听见耶稣的福音，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充满、圣灵降临、圣灵浇灌所做最主要的工作。所以第三次记节说，众人听见则化，就是听见彼得在第二章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所讲关于耶稣基督为人类成就救恩的事，听见的话。那么听见这话，我们要注意，讲的人要讲得清楚，讲的人要实实在在的讲得准确，不能加，不能减少。彼得在这一篇的简章里面没有讲到摩姆神学家讲什么，没有，他只引用旧约的圣经，是圣灵感动先知大卫或是先知约珥论到耶稣的事，所有的理论没有论到耶稣的事，解释耶稣的事，彼得不用。所以听见的话的内容非常重要。第二，这帮人听的时候非常用心听，所以才会产生杂心的事情。那么我们是不是靠自己的口才本事讲一篇的道理叫人杂心呢？各位要注意，人的口才可能叫人听很动听，但不一定杂心的。这能够叫人杂心，就是受感动的意思，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我们传一篇信息的时候，讲的人需要圣灵的管理、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讲出正确的真理。同时我们要求主的灵感动听到的人，听得准确，听得进去，听得受感动。假如我们讲得到我们所见证的耶稣，没有圣灵的感动，人听了不过当作新闻谈谈说说罢了，而没有杂心，没有受感动。一个人如果听到没有受感动，没有杂心，他就没有正确的反应。所以每一个听到的人，我们自己也要负一点责任。不但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我们在听的时候也要专心听，接受圣灵的教导，接受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把这个道借着人的口传到人的耳朵，又传到人的心，圣灵就用这个真理去关照人，去感动人，叫听的人明白真理，叫听人有一个决定要做什么。第三个步骤，这些人就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这第三个步骤很重要，我们不但听了明白受了感动，第三个应该有什么决定，应该有什么行动。很多人听得到受了感动，但没有决定，没有行动。但在这里很重要的，他们听了受感动，有决定，有行动。这一班的人都有犹太教的背景，也有犹太的拉比告诉他们并许多应当做的事，但是在接受救恩的事上，他们没有用犹太教的方法， 也没有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想一套办法，他们来问使徒和其余的门徒。我特别要提到这件事，这一次的工作不是单单彼得一个人的，乃是众使徒众门徒大家同心做的。所以不但是彼得一个人回答问题，所有的门徒信徒都在圣灵的充满之下，准备给圣灵使用，能够回答人的疑问。这也就是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劝勉信徒要做的一件事，我们要常做准备，知道我们盼望的原因，来回答那问我们问题的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自己被圣灵充满，自己要对真理有充分的认识和研究，对真理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做很正确的回答。每一个门徒都一份，这些人他请求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们告诉他们当怎样行，这是每一个要悔改得救蒙恩的人必须要的问题。当怎样行，乃是求一个指示，我不懂怎么行，我从前所行的不能叫我得救，我从前所行的不能得主救恩，我从前所行的徒劳无功，现在请你们这帮有经验的蒙恩得救经验的人告诉我怎么行。现在第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首次的圣灵。在这里彼得只是一个要蒙恩得救的人要做四件的事情，四件的事情。我们今天有时候太过简单化了，你信耶稣就得救，但这里有四样。第一，要悔改。彼得特别说个人要悔改，每一个人要悔改，不能代表的，不能一个家庭一个人做代表，代表大家悔改，不是，悔改是每一个人的事。悔改什么意思呢？我们中文翻成悔改，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悔心转意，改变你的心意，改变你的态度。从前你讨厌上帝，不喜欢耶稣基督，不喜欢救恩，喜欢罪恶，喜欢魔鬼，喜欢犯罪的事，这种的心意完全改变过来。从前远离上帝的，现在要亲近上帝；从前拒绝耶稣的，现在要接受耶稣；从前喜爱犯罪的，现在恨恶罪恶，远离罪恶，拒绝罪恶。这个叫做悔改。悔改不是话语的问题，悔改是心的问题，心意的问题，心思意念的问题，整个心思意念要改变过来，要悔改。而这个悔改是自动性的，这里用个人要悔改，是我自己受感动甘心乐意自动要悔改，不是被强迫的，不是人家救我的，是我有很高的救悟性，我知道我从前的心意错了，现在因为有这个指示有救恩，我决定要悔改。所以个人要悔改是每一个人要自动的回心转意，改变错误的态度成为正确的态度。第二样，奉耶稣的名受洗，这是中文的翻译，奉耶稣的名受洗，它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受洗在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归入一个人的名下的意思。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在海中云中受洗归日摩西。所以受洗不是在乎外面的仪式的问题，那是在一个心智上，从那天开始我要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换句话说，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来领导我，来掌管我，来帮助我，引领我前面的道路。受洗是归在耶稣基督名下，让耶稣做主的意思。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一个人要悔改得救，信耶稣受洗，你当然的事情叫你们的罪得赦。各位要注意，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罪得赦，这是两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一方面是耶稣基督宝血的大能来洁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必须清楚的认罪，我们认什么罪，主就赦免什么，没有认的罪，主没有赦免。所以在叫罪的赦免的事上，我们必须花一点的时间功夫，诚诚恳恳的说出我们曾经犯过什么罪，然后求主用永远有功效的宝血来洁净。赦免罪的权柄在于耶稣基督，赦罪的能力在于耶稣基督的宝血。下面要领受首次的圣灵，这个灵受圣灵就是灵受生命，就是重生得救的意思，也就是在约翰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要从圣灵生的意思。所以灵受圣灵是整个生命的事，因为上帝的灵就是生命，所以灵受圣灵不是单单灵受圣灵的某一部分的恩赐，或者灵受圣灵的能力，那是整个生命。当圣灵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属于他。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印记、做职，来证明我们是属于主的。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一定要有信心领受圣灵的重生、圣灵的生命、圣灵的印记。彼得指示他们悔改的人要做这四件事，然后彼得是不是就到这里完了呢？不是的，在第39节彼得就告诉这些信主的人，刚刚蒙恩得救的人有一个责任，因为39节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造来的。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有传福音的责任。注意，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立刻有传福音的责任。 在这里彼得列出三个传福音的对象，一个是你们，蒙恩得救的是一个人，但是蒙恩得救以后传福音的对象是你们，意思是说每一个人要对他的家人传福音，对这一代的人传福音。第二个对象，你们的儿女，下一代的。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首先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然后下一代的人。第三个对象，一切在远方的人，那就是说我们要跨越民族、国家、语言、文化、宗教，到别的地方的人去传福音。每一个蒙恩的就立刻有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的责任，因为这个应许，赦罪的应许，得罪耶稣救恩的应许，灵受圣灵、灵受永生的应许，不是单给我们一个人，也不是单给我们这一代的人，乃是给我们这一代的，给我们下一代的，跟天下的万民。所以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马上要做的事。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来信耶稣基督的上面，好，平安，等候三天了，完了。不是，彼得在这里谈到这一个蒙恩得救的立刻要做的事，它的重要性就是借着见证，一方面坚固他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借着他的见证传福音，把他熟信的主更加具体的、更加真实的、更加有感受的传递给别人。这是帮助一个人的灵性跟他熟信的主继续不断的保持密切的关系和亲切感。当我们在见证耶稣基督给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火热。我们见证耶稣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对我们所信的主就更加有亲密的关系，还更加清楚的认识。所以彼得在这里指示他们要去传福音。那么彼得是不是到这里就完了呢？也不是。第四十节我们再注意，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单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一节的圣经说到彼得做见证，劝勉他们，劝勉什么呢？单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是谈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不但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感、传福音的责任，我们还要注意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彼得的见证是见证他的生活的问题，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他怎么样经验到主的同在，他怎么样经验到主的信实，他怎么样经验到主的可靠，他怎么样经验到主的大能在他身上，他得胜的生活的见证。彼得的见证也谈到他怎么失败，当他失败的时候，主怎么体恤他，主怎么复兴他，主怎么再托付他。这许多的见证是在成为初信主的人很大的帮助。我相信在这里彼得的见证包括他的成功、他的失败，在成功里面他怎么靠主成功，在他的失败的时候主怎么样再复兴他。这许多的见证有好有不好，好的成为人的榜样，不好的成为人的警戒，这是很真实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帮助初信的人在他们未来的生活里面，世上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家庭的生活、社会的生活，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一个指导。彼得用很多的话做见证，还劝勉，劝勉，各位注意这个劝勉， 劝勉就是指示性的、安慰性的、鼓励性的，不是责备性的。劝勉就是盼望这些听的人，虽然听到彼得的失败，但是不要灰心，虽然听见彼得有很多的弱点，但是你们不要笑话我的弱点。劝勉是鼓励新的人怎么继续往前进。在这里彼得也另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单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彼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这些初信主的人，不要太过理想，我们很现实，还活在这个弯曲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说很罪恶、很邪恶、很弯曲，其实人类自从犯罪以来，每一个时代都是弯曲的，都是很多的罪恶，很多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彼得讲很现实，得救了没有马上上天堂，还在弯曲的时代。那我怎么样呢？要救自己，这个救自己要自己下决心。神会帮助，人会劝勉，人会鼓励，但最大的关键是我下决心。我如果不肯救自己，就是有救恩，就是圣灵要帮助，就是很多人为我祷告，我如果不要，我仍然不能脱离这弯曲的时代的罪恶和阴影。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刚刚信主，一定要下决心，我要离开这罪恶的世界，我要离开那些弯弯曲曲的生活方式，我要离开魔鬼的掌管。我一下决心，神一定帮助。基督徒的立志非常重要，信主要立志靠主的圣，信主以后要靠圣灵的帮助遵行圣经的真理，这个志向、这个志气一定要立的，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在得救以后有一个基督徒当有的生活。所以做基督徒不是单到得救罪的赦免就完了，这整个过程彼得在这一段的经文很清楚的帮助他们。最后他们这一班的人受了洗，很听话的受了洗，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四十二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还是交通，还是分享，薄饼祈祷。这里注意两件事，第一，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上面彼得的劝勉不是遵守一次，不是一天，乃是继续不断的遵守。怎么样能够保持大家彼此不断的遵守这些教训呢？要彼此交接，彼此交通，彼此分享，彼此勉励，不是单单靠使徒的勉励，每一个信主的彼此勉励，在日常的生活我们大家勉励，还有彼此代祷。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帮助我们晓得一个得救的过程，以及得救以后我们做基督徒当注意的几个重要的原则。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